第四十章，刘爷爷死了。房间里似乎总有一丝丝的血腥味，似乎那些流进针筒里的血都变成了分子散发的空气，落在你的头发上，你的衣服里，你呼吸的鼻腔，你微睁的双眼。我知道这是我的心理作用，却无法遏制。我把门扒开透透气，却发现任熙站在门外，似乎站了很久，脸部肌肉僵硬。后来这混世魔王是来者不善。任熙一屁股坐在我的椅子上，语气又恢复成当初那种让人听了就想饱揍他一顿的讥讽。
徐东城啊，当真乃尔当自强，长本事了。
我正想把刘爷爷的事告诉他，一听这话就知道他又拿我们姓名说事儿。
我说道。
那是自然，
不然怎样养得起你们这些整天扯东扯西的女孩子家家的。
任熙吸了口冷气，伸出大长手就要来抓我。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招，拐杖微动，我顺势一转，刚好躲过他的手。我得意地坐到他的对面，冲他挑挑眉。
任熙放下手说道，徐东城，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在装瞎。
我的眉毛一下子就下调一厘米，心脏也开始砰砰地跳，似乎是要趁我没被任熙杀掉之前跳出胸腔弃我而去。任熙转头看了眼四周，啧啧了两声。
你这里真干净，一尘不染，一穷二白。
我立马就发现了他的病句，但转念一想也对。这个房间除了一张桌子、四个凳子、一张双人床，还加上一个我，真没其他什么东西了。
这些加起来总共也就多少钱来着？
我问任熙。任熙说，这床和椅子凳子看起来也就3000吧。
答，总共3001块钱。
我喝了口水说道，任同学，这多出来的1块钱是哪来的？3000块下载了。任熙见我钻进他的陷阱，笑道，
那个1块钱就是你啊，徐老师。
我口里的水差点喷出来。我摸摸我的脸，心想，也不至于吧，我爸妈把我拉扯这么大，原来我只值1块钱。
任熙，你压的真是真相地啊。
我道，这怎么说？
徐老师，你是处女座吧？
我小心的点点头。任熙冲我挤眉弄眼道，
现在网上都说处女座只要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拎回家。
我直接爆了声粗口，我擦，真是够了，你们这群黑处女座的人。实际上处女座还是很温柔、贤淑大方、美丽可爱，外加才高八斗的，好吗？
任熙没接我的话，突然贱兮兮地问我一句，哎，徐东城，你有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儿啊？
我心中一动，愣了一下，半晌我摇摇头。
任熙说，你有没发现这前后文的风格不搭？作者前天看完了《盗墓笔记》，今天该看《霸道总裁爱上我了》吧？
我说，任熙，不要这样说他，你小命还捏在他手上呢。他前天还说你太贱了，要弄死你。哦，对了，最近他正在上电影赏析课，看个《断背山》哭得稀里哗啦。我总觉得如果你没死，最后的结局肯定会是你风雪夜上断背山。
因为作者蛮横无理地介入我们对话，我们只好大眼瞪小眼，沉默着。外面的知了在撕心裂肺地歌唱着，空气潮湿闷热，有种叫尴尬的气氛慢慢从角落里蔓延开来。
我清了清嗓子，说吧。刚刚你在门外站半天都没下决心进来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
任熙思索了片刻，从怀里拿出一个新墨镜出来。
以后你一个人出去，这个应该用得着。当然，我觉得你最好是乖乖留在房间里混吃等死。
如果我一定要出去呢？
那你就等着在神州大地的某个小山村里。
那你就等着在神州大地的某个小山村里相夫教子一直到死吧。
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换上那副墨镜，顿时被人类的高科技所折服。
眼前的事物像是 3D 画面自动录制，此外还有音乐播放，视频在线，为了防止偷拍的人被打死，竟然还挺贴心的设了110快捷键。我晃晃脑袋面前的画面自动锁定任熙的脸，然后开始分析资料。任熙，性别男，爱好女，内内颜色黑，口头禅徐东城，你到底是男是女？华媒集团董事长任泉次子，其他保密。我一下子被这么奇葩的资料弄醉了。
怎么样，这可是我在美国的朋友新发明的偷拍神器，还没公开销售。喂，徐东城，你那十分淫荡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
徐东城，你到底是男是女？
我说道，是这么说的吧？
哦，忘了这茬，如果不关闭，它会自动黑入附近的电脑联网。
任熙瞬间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这次是失算。不过下次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你知道我穿什么颜色的内裤。他在那里剥花生，还臭不要脸的说，你们女生不就喜欢这些无聊的东西吗？像是你戴隐形眼镜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，你的鞋带怎么系，云云，怎样，没想到女生是这样的吧。
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我也没想到任熙的跳跃思维竟然如此厉害，可以直接从质疑我是男是女瞬间跳到他的小内内、隐形和鞋带，而且接我又质疑了一遍我是男是女。
任熙见我不说话，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怎么？
他还说了什么？
我咬牙切齿道，他还说此人最喜欢别人说他是猴子派来的逗逼。
我咬牙切齿道，他还说此人最喜欢别人说他是猴子派来的逗逼。
窗外似乎有人在喊我，我们住二楼，也不算高，所以在楼下说话稍微大点声都能听到声响。
任熙正要说话，我朝他挥挥手示意别出声。
果然窗外有个女人的声音憋着嗓子在喊，
冬丫头，刘老头不行了。
冬丫头，刘老头不行了。很多年后我想起麦雪村这件事，总会觉得刘爷爷的死是所有转折的开始。一些人的命运轨迹也因此发生改变，比如尖嗓子与阿梅，比如刘来福，比如我和任熙。人生总的来说就是一场场意外。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里咯噔了一下，随即撒开脚丫子就往刘爷爷家里跑。刚下楼我就被人一把拉住，然后我就听到了任熙轻飘飘的声音，
徐东城，你似乎忘了你是瞎子。
瞬间我似乎感觉一股寒气从背后一直渗透到我的心脏。我回头一看，任熙瞟了我一眼，
等这事过了以后再跟你算账。
然后他从我身边擦身而过。等我们走到的时候，刘爷爷只剩下一口气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和任熙。我小声说道，
刘爷爷，是东城和任熙来了，你是有什么话要交代吗？
刘爷爷还是没反应。我朝四周找了一遍，竟然不见小鱼的踪影。刘爷爷的呼吸已经越来越微弱，如果再找不到小鱼，恐怕这相依为命的爷孙俩就无缘再见了。此时尖嗓子从门外跑进来，坐到刘爷爷旁边检查情况。末了，他叹了一声气，摇了摇头， 开始为刘爷爷整理衣领。
老刘，我说。老刘，我说了会为帮小鱼筹到钱，你又何苦跑到那么肮脏的地方去？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这次强行抽血简直是要命。那些人难道不知道这么虚弱的身体是不能卖血的吗？他们这群……
尖嗓子顿在这里，脸憋得通红。刘爷爷的眼睛开始湿润，还是直瞪瞪地看着我们。我说道，
尖嗓子，刘爷爷是不是有什么事放不下？
尖嗓子朝我们的方向看了眼，立即明白刘爷爷的意思。他朝里屋走去，村里人一直有挖地窑放些过冬的食物或者农具的习惯，选址大小、空间构造、透风口等等都很有讲究。只不过现在有冰箱之类的代替，地窑、地窖大多荒废了。尖嗓子解开一个木盒子，走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尖嗓子就抱着小鱼走了过来。
原来这么多天，刘爷爷和小鱼一直都在地窖里。从刘爷爷不见那天，我走到他家里，闻到那股奇怪的味道，再到尖嗓子站在门口找我有事，让我离开这里，然后他接电话的脸色，虽然知道尖嗓子与刘爷爷有关联，但是我就是不清楚这些事。等看到小鱼时，我被吓了一跳。这小鱼才一星期没见，面色蜡黄，已经瘦得只有皮包骨了。尖嗓子示意我和任熙离远点，然后把小鱼放到了床上。小鱼小声地喊道，
爷爷，你怎么了？
刘爷爷听见小鱼的声音，嘴角扯开一个微笑。尖嗓子说道，
老刘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小鱼的。
刘爷爷微微点头，眼睛就闭了。小鱼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他用细胳膊推刘爷爷。
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。
说罢，张开嘴哭起来。等我们再去看时，昔人已去，劳累孤苦了一生的老人，安息地上路了。尖嗓子吊起了嗓子，苍凉地喊道，
老友，黄泉路上慢走。
屋外开始起风，裹着一堆细尘和树叶，吱吱作响。有村民在外面吆喝，
老天爷要下雨喽。
隔壁家的娃，快去收衣服，你娘在田里收箩筐。下雨下雨，你莫慌，等等娃儿偷高脚不慌哟。意思大概就是下雨了，催促偷嘴的小孩快收衣服，不然你娘背箩筐回来就该打你屁股了。那个村民的歌谣回荡在空中，却让人心生凄凉。有人这么说，当面临死亡的时候，穷人比富人要看得开，因为富人还有很多事情没享受完，而穷人一生忙碌，等到快死的时候，他完成了一生的使命，是一身轻松的。我蹲在小鱼的面前，小声说道，
小鱼乖，不要哭，你爷爷是去了更好的地方，那里有苹果，有香蕉，有所有好吃的。爷爷说他的小鱼最乖了，哭花脸就不好看了。
小鱼小声地抽泣着，懵懂地点了点头。
大妈通知完我们和尖嗓子后，就去找来福。此时刘来福带着村民们，
妈妈对不起，
请你过去继续。
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对你拿刀子。
那你请你那边，我说了，是一个小时之后我会去找你，咱们去森林公园的。你给我保持安静啊。
再过几分钟。
一个小时啊，你在那边安静，我会找你的。
再过几分钟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
啊，你去那边等着我，一会儿录完会叫你的啊。
大妈通知完我们和尖嗓子后，就去找来福。此时刘来福带着村民从门外挤进来，看见没了气息的老人，狠狠地跺了一下脚。尖嗓子盯着刘来福的皮鞋，发光油亮，不沾灰尘，似乎在强调主人的权威。因为村里死了人，医院那方又不承认责任， 刘来福只好打掉牙往里吞，自己掏腰包，算是息事宁人。给钱的时候，小鱼刚从厕所拉完肚子出来，刘来福把十万块钱用袋子装的钱一摞一摞的码在小鱼面前，像是特地码给村口的村民看似的。小鱼经常跟着爷爷乞讨，比同龄人更懂得钱的概念，鼻子一痒，一个喷嚏朝着刘来福喷去，一时间口水里夹杂着隐隐约约的血丝糊满刘来福的脸，他摸了把脸上的口水，骂了声晦气就走了。自从匆匆办完刘爷爷的丧事后，尖嗓子变得愈发沉默，他呆在旁边看着刘来福远去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种极其诡异的神情。